大家好，我是琪琪。这是离开一个月之后回来的第三集，我的采访人类学。然后今天不是我一个人的闲聊了，今天有一位嘉宾，就是赖奕玉同学，学长，然后人称宝妮，让他介绍一下他自己。
嗨，大家好。我要介绍什么？
你是谁？
我是一个菲律宾研究者，然后念人类学，然后虽然是台湾人，可是很常会被当成菲律宾人。
对，他就是他在台大人类系念了八年的，是八年吗？
对，大学加研究所，
念了八年的人类学，然后接下来要去夏威夷。夏威夷大学是吗？
对
对，然后念博班，
没错。
你应该还是要继续研究菲律宾吧？
是啊，是啊。
哦，所以就是菲律宾通。然后今天请到宝妮，其实是因为，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原因，就是我很早就知道他在研究菲律宾，然后之前有一次网友见面，
对，
然后我没有去吃一间越南菜，可是我们就聊了菲律宾，然后就聊到他研究的内容。因为我记得那一场我们是听了关大伟老师跟罗素梅老师合办的一个讲座课， 对不对？然后上面那个课上有讲到原名性，对不对？就是 indigeneity， 或者关大伟老师翻成原住性，
对。
然后那个案例我记得有讲到毛利人，然后夏威夷的原住民跟菲律宾，对。然后我们之后听完那个，我们去吃饭，我们就聊到菲律宾很非典型，就是用原名性这个概念。然后原因是
因为菲律宾全部人都是南岛语族嘛，那谁是原住民，谁不是原住民，我们好像本来以为是血缘上的差别，或是种族上的差别，可是实际上那个是在历史过程中，因为殖民者他们没有办法控制某一些人，所以这一群人他们在某一个时间点被划成是一个群体，然后这个群体它一直延续到现在，被大家认为是保留部分文化的原住民。
就是他们身上，如果要简单找一个共同标签的话，可能就是他们没有信天主教，对不对？
他们其实现在也都改信天主教，但是应该是这样说，就是即便他们现在跟一般的菲律宾人好像过蛮像的生活，可是他们还是保有一些可能平地的菲律宾人已经我们失去所谓的文化，他们还保有一些
傳統，比如说种植，
对，比如说传统的节庆啊，然后传统的社会组织啊，然后巫师啊等等这样子。
哎，然后反正我们那时候就聊到这个，然后宝妮说他研究的是菲律宾左派
政治，
对，
没错。
然后因为我就想到我在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香港工作，然后其实那是我离开香港前最后一个比较大的专题报道，然后就做了关于香港菲律宾社群的报道。然后因为那一次是我刚好离职了。就是我离开了上一间公司，然后决定要开始 freelance， 所以我比较难得的是有很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可以专心扑在一个地方，像做田野一样的去做那个社群，所以是其实是我自己到现在都还很喜欢的一个专题报道。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交换对话一下关于菲律宾社群在香港和台湾。
对，
然后其实就是对我们写报道通常会有 timing 嘛， timing 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最近也有 timing 啊，菲律宾选举，对不对？
没错。
然后还有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刚得了那个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就黄秋生，我不应该这样，但是我真的忘记了菲律宾女主角叫什么名字。英文的，
我自己也想不起来，
就是他，对，总之呢，就是那部电影叫《沦落人》，就是英文叫《Still Human》。对，他那个电影的有一句就是叫什么关键台词吧，就是 "Still Human, Still Dreaming" 之类的，是这样吧？对，
yeah.
对。所以就算我们这一期的两个 timing 吧，加上我们刚好又遇到了，
嗯哼，
对啊，然后
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讲到这边啊，刚好我们刚放的第一首歌，
对对对，就是这个。
对，我们刚刚放的那第一首歌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团体，它叫 Bang and Bang。然后这首新歌呢叫 RO RO， 然后我查了一下 RO RO 意思，当然它就是每一天的意思。然后这首歌它的意思其实非常有趣，因为他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他其实本来在谈爱情，就是说，就是好像就是恋爱非常久的一对情侣。然后呢，你可能一开始是非常爱这个人，但是你时间久了以后，你很常会忘记为什么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在日常生活中，你好像会不是很确定自己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神秘的力量跟就是彼此连结在一起。那这个这首歌它其实就想要告诉大家说，你不要忘记，即便每一天的日常是非常平凡的，可是你应该要去记得那个把我们牵在一起的力量到底是什么。那回到这个沦落人的这个电影，其实我们当然没有先 say 好这个歌先 要就是放在这个地方，可是我刚刚突然就是灵光一闪就想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常会觉得这些移工他们到海外去工作，他们都在做那种很琐碎很日常然后的事情，然后好像他们在这里面他们就只是一个赚钱的机器，或者是说他赚钱其实是为了他的家人，或者他回到菲律宾以后他可以就是透过这些钱去比如说买房子啊或者什么，可是我们会忘记他其实除了这个面向之外，他们还有他们的梦想。
对，
那 我突然刚突然有一个感觉，就是这首歌好棒哦，它其实就在告诉我们，就是或是告就是在描述这些人每一天每一天，不管你是做了多琐碎的事情，可是你总是有一些初衷是一直驱动着你在往前走。
对，你这个就因为其实很多人批评沦落人的配乐，说这部电影最糟的地方是它的配乐，就是很、
哦、真的吗？
就是很老旧之类的吧。有一些独立音乐人在批评，对啊，他们其实应该导演应该找一些菲律宾的团合作嘛，对不对？这样就会比较对啊。然后后来，而且有 Tagalog 有英文，又跟电影很合，对不对？
没错没错。
对啊，然后你刚刚讲到那个事情，其实我想到那个如真，就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人类学家，他是一个台湾人，叫陈如真。然后呢，因为我的专题是跟他合作的。所以他是带我进入这个社群的人吧。他曾经有讲过一件事，就是我觉得很能回应你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就是他说雇主其实他是不喜欢这些菲佣，就香港叫菲佣，台湾叫移工，雇主是不喜欢这些菲佣跟小姐妹们礼拜日在一起，不喜欢他们打扮得很漂亮，不喜欢他们去吧。对，就是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会学坏，然后会觉得他们就是太过花枝招展。可是你知道菲律宾人是很好选美的呀。
没错。
可是为什么雇主会有对他们会有那样的期待呢？就是觉得如真是觉得就是整个主流的社群其实对这一群人就是有一种作为劳力的无性的想象。对，其实也有人那个针对沦落人那部电影去写这个观点，是一位叫卢静池的香港，他自己是身障人士。对，然后他有写说为什么沦落人刻意的好像不让他们两个发生一点什么，特别是肢体上的。对，然后就说是不是有一点无性的想象在里面。对，但跟如真说的那个其实是又是两回事了，就是另外一个面向。我就想到这一点，我们是不是说的有点远？好，总之呢，既然刚刚提到那个歌，然后其实我要先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歌哈。我选了13首歌，然后它是，我事先问宝妮推荐了几个名字，然后我就去听他们的歌。自己选了一些我比较喜欢的，但是因为我平常听歌就是我喜欢的风格就是那种厌世风，就是半死不活嘴巴张不开就是那种，就对，所以我说实话刚开始听的时候我有点不适应，因为我发现他们的风格他们的音乐是非常浓烈的。
对，
非常浓烈，就算是选的这个几个人里面 最清淡的一个女生叫 Clara 什么 Clara Banning 是这样念吗？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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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她非常清淡，她被定位为咖啡馆音乐，
是是是，
就是很听起来有点像北欧，好像分不出来。可是我仔细听就会发现，她音乐好多加法、哦，跟我听的真的北欧的那些半死不活风真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她包括她的那个转音啊，然后她的 R 就是她的英文 R 就是，然后她的那个真假声转换的技巧，她加很多很多的东西进去。
没错，
然后他还要有好几个和声，其实他只是一个木吉他的一个音乐而已，可是他要加那么多东西，我觉得好浓哦。更不要提另外几个团，他们有很浓的古典啊，然后这种强的东西，我就觉得哇，南岛风情，这是可能是有一种刻板印象吧。
哇，这我不太确定能不能把它叫做南岛风情。
嗯，
对啊，因为我其实在选的时候，我就是找了一些我自己蛮喜欢的，不管是独立乐团、或者是一些独立的歌手。
嗯，
那特别是因为其实菲律宾近几年就是比较新的一些就是音乐团体啊、歌手这一类，他们其实都是从非常小规模，特别在网络上先红起来以后、才慢慢的就是走进主流音乐里面。
嗯、
那这些人其实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一些倾向。
哦、
对。
我就是感觉到这个风格，对，所以其实我选的还是他们的浓烈当中最清淡的一批歌曲。
啊呀，
yeah. 对，就是比较适合有人在前面讲话的，对啊。所以 Band and Band 就是也是独立乐团嘛。
对，他们一开始早期的时候是自己小型，自己在到处在表演，然后在网络上开始散布，然后后来他们越来越红以后就被唱片公司签。其实蛮多，包含你刚刚讲那个 Benny 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他很小的时候去比赛，然后被看见以后，他才又重新被签约去出道这样。
所以这些乐团他们是Tagalog 跟英文都有唱的吗？
对，不过应该是这样说，可能大部分都还是以 Tagalog 为主，但是我觉得现在比较新一代的歌手，应该是这样说，早期。菲律宾在七八零年代的时候，有一批就是很强烈的鼓励大家用 Tagalog 创作，因为那个时候 Tagalog 是包含政府都在推广的一种语言、
哦。
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把
母语附赠的概念吗？
对，有点像，
哦、
应该说国语、
哦，
有点像是国语运
动。所以现在菲律宾的官方语言是
Tagalog
一种，
对，
就一种。
没有，应该是说他们官方语言有 Tagalog 跟。英语、
oh.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本来以前学校都是教英文，他们希望可以把台语变成是一个大家都会讲的语言，不然大家除了英语就是讲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母语。
嗯，
对。然后所以那个时期的音乐我们把它叫做 OPM， 就是 Aboriginal Pinoy Music。
那是什么？
就是一个类似原创菲律宾音乐这样的一个概念、
oh.
就是以菲律宾语做创作、
oh.
那可是现在2000年以后的这些就是歌手，他们其实已经没有这么多这样的包袱，
嗯，
就他们会更希望就是说我能够用最适合这个歌或者是最适合这些音乐的创作的东西都可以、
嗯、
所以像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听的这个歌是 Cynthia Alexandra 嘛？
他的声，他的唱法真的是我蛮不能适应的。
哦，真的。
他就是，我就讲，为什么唱歌要这么用力，然后一直在那边拧来拧去。
他早期其实蛮有趣的是，他最一开始会开始做接触音乐是跟他歌有关系。
嗯，
他歌是Joey Ayala 是菲律宾非常有名的另类民族音乐的先驱。
另类民族音乐是什么？
就是他们菲律宾第一次把就是少数民族原住民的元素放到音乐里面去做创作。
哦，
那他跟着他哥开始从就是这样的一个音乐开始起家、
哦，
然后他慢慢的再开始带入一些他自己新的东西，然后他后来就走到了国际的舞台，所以他其实现在就是这个那个 Cynthia 他其实是住在美国，但是你可以听到他。其实，在那个另类民族音乐的这个基础上，他希望可以去变化出更多的东西，让它变成是一个很独一无二的音乐、
嗯。所以，另类民族音乐是会有，比如说有特别的乐器，或者是
对，对对对、嗯，像他们是从米达纳尔来的，所以
米达纳尔是什么？
就是那个 菲律宾南部，我不知道香港怎么翻译，叫做棉兰老岛嘛。
啊啊啊！对对对对对。
嗯，对对对，他们是从那地方来，所以早期你去听他们早期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的时候的歌曲，是那种很有那种穆斯林的那种的风情的那种歌曲。
你是说嗯嗯嗯？
对对对，会有很多那种东西。
怪不得他现在唱歌还是这样啊！
对对对，他其实是有被像那样子的东西是影响到。
你听这一句。
没错，
对这一句，
对对对，你看你本来不知道背景，
干嘛拧来拧去，
你也会有这种感觉。
对啊，我就觉得我怎么会拧来拧去，就是你感觉你听这一句的时候，你的身体要抖好几下，就是那种。对啊，对哦，然后我们差不多介绍音乐就到这里吧，我们还是赶紧进入主题吧。我们的主题其实就是，香港跟台湾的菲律宾社群嘛。
Yeah.
但是，因为我自己接触比较多的其实是。香港的中环环球大厦那一带，
嗯，
然后包括间接知道的是如针对中环那一带的菲佣的研究，对，我不知道宝妮的关注点在哪里。
其实因为我早期本来都是在菲律宾就是本地在做研究嘛，嗯，然后我硕士班毕业以后，我比较长时间待在台湾，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就在想，哎，一般人在台湾人在认识菲律宾的时候，都是从就是台湾的移工开始。
嗯，
那既然我有一个就是对菲律宾认识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嗯，我是不是能够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在台湾的这些移工？所以一开始其实我是，嗯，还不知道怎么下手的时候，其实是从，比如说他可能本来在菲律宾认识他，然后他，嗯，或是他的亲戚。到台湾来工作，
嗯，
我是先从这个线开始慢慢牵起来，
嗯，
然后因为我人在台北嘛，所以后来就比较常会去台北那个中山北路三段那边有一个圣多福教堂，
嗯，
然后因为那个地方它
天主教的，
对对对，天主教的教堂，嗯，然后它从1980-90年代开始慢慢形成是一个以菲律宾的移工移民为中心的一个社群，
嗯，
那当然这是一个假日的聚落，就是平常是可能大部分人都还是在，
嗯，
都还是在上班，然后所以开始去接触以后，我觉得有一些蛮有趣的观察，然后也变成是我就是觉得如果今天我们要来谈这个就是台湾跟香港之间的移工的话，我可能会把重心放在这个地方，
嗯，这样很有趣。你那个时候已经会塔嘎罗？
其实我塔嘎罗没有到非常好。
哦，是吗？
对啊，
你看起来很好。
那只是长相看起来太像菲律宾人嘛。嗯，我要想要特别讲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一般人可能对菲律宾的刻板印象就是他们英文很好。
嗯。
然后，可是我自己去菲律宾的时候，发现到其实那个很看教育程度，然后很多人其实他们的英文不是很好。
嗯。
那甚至是有些人是连塔嘎罗都不好。
那他讲的是？
因为他们可能是讲自己的。
方言，
自己的语言，自己的，
嗯，
对母语或者是区域的语言，
嗯，
那这个东西其实到台湾也是一样，
嗯，
就比如说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本来在台湾学一点塔嘎罗过去，然后就发现，欸，我去的地方大家其实不太喜欢讲塔嘎罗，大家会
你学的是官话对不对？
对对对对，嗯，就是他们那边其实大部分人
马尼拉的塔嘎罗，
对，大家一般讲的是伊罗卡诺语，
嗯，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挫败，哇，
你去的是菲律宾的哪一区，啊？
北部的山区，
哦，
对。然后我后来来台湾，不是来台湾，
你已经暴露了，
我已经把自己
当你暴露了，
对对对，我后来就是回台湾以后，我就突然觉得很有趣，就是其实有一些人他们的工作不见得会用到英语或者是塔嘎罗，比如说他如果是在工厂工作，
嗯，
他只要找到有人可以跟他沟通就好，
嗯，
比如说有工头可以负责做就是翻译，
嗯，
那这样就可以的。所以有些人甚至他们到台湾这么多年，可是他们其实都还是讲自己的母语或是自己的区域的语言，
嗯，
对，这一点我觉得蛮有趣的。
嗯，也要是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的观察来看，在香港他也要有足够人数的一个社群，就是可以，不然它就会变成一个孤岛啊，对不对？
对对对。可是应该是这样说，我觉得，因为塔嘎罗毕竟还是一个大家共同的交集，就是你，
嗯，
或是英语啦，就是说不管你好不好，
嗯，
可是学校都会教，你都还是会有一些基本的能力，
嗯、
只是你好不好会不会讲。
嗯，
对啊。那如果说你有一个环境是你完全不需要用这个，可能用母语是最方便的话，可能就还是会以母语为主。
嗯、
特别是我刚开始接触菲律宾的时候，其实比较接触台湾的菲律宾社群的时候，是从同乡会开始。
嗯，
那他们当然就是讲自己的母语。那直到后来我接触到比较多那种兴趣的社团、
嗯、
比如说像刚刚提到选美之类的这种社团、
嗯嗯、
他们才沟通语言上才主要是以台语为主。
嗯，
对。
那在台湾大概有多少的菲律宾移工？
其实现在已经比较少了，就是现在好像人数移工人数好像其实已经不到100,000了，然后主要大家都是做工厂为主。
嗯，
对，
工厂，
对，在工厂工作，因为大家就是台湾的雇主会想象这些人英文很好，所以他们看那些什么机器的说明书，就是可以很方便。
哦、看说明书，
对对对对对，因为它其实会影响到就是你怎么操作这些机器嘛。
嗯，
那而且早期台湾的，因为台湾移工是1992年合法、
嗯，
就是才开始有法规让他们合法来台湾工作。
嗯、
那就是大家就会，就是应该说早期的时候，其实有很多菲律宾人他们进来，然后因为英文好，然后比较能够接触到一些外界的资讯，也比较能够跟台湾人沟通，所以他们其实在争取自己的权益上花了蛮多力气。那所以、
嗯、
因为这个原因会让有一些人觉得啊，就是这些人太危险，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讲、
嗯、
就是说好像他就是就是很容易学坏啊、
嗯、
很容易就是会去反抗或者什么、
嗯、
所以就是在家户看护就是这一块就越来越少人会想要聘菲律宾人。
哦，居然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没错没错。
哇，可是在香港还是，因为香港是到2017年我那时候统计是开放菲律宾用工进入香港36年，所以现在应该是38年，2019减38，
比台湾还要久，对吧、啊？
对，没有要算是吗？对，反正就是很久。对，可是菲律宾人，就菲律宾移工在香港数量是180,000，这也是2017年的数据、
嗯，
我没有去查新，应该现在应该是没有超过200,000吧，应该没那么快吧。
哦、但如果台湾全台湾所有、
嗯，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就是那种移工，
嗯。
东南亚移工啦、
嗯，
就是好像已经超过70,000了。
70,000？
对对对，非常多，比台湾原住民还要人数还要多。
哇，我看一下香港是多少？香港是350,000。
嗯，
哎，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
香港总数是350,000，然后其中近19万是菲律宾。
Yeah。
可是台湾，所以台湾人数最多的移工是
印尼。做印尼看护最多，
这是为什么？香港的印尼也印佣也蛮多的，可是就远远低于菲律宾、欸、
我觉得有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香港人
英文好吗？
对，英文可能还是比台湾人好，所以大家会觉得就是聘菲律宾人可能是比较好的吧。这个我不知道，
嗯、
这可能要看看你自己在香港的观察。
是，哎、欸，因为真的是。他们社群就是超大、啊，
嗯哼，
压倒性的，包括他们对空间的占据也是，整个中环海滨都是他们的，
uh-huh.
全是他们所有的天桥，就是你只要有一个纸箱铺在地上坐下去，那就是他们的地方。
啊、早期菲律宾人还非常多的时候，我刚刚讲到那个中山北路那一带、
嗯，
那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当地的台湾人跟、
嗯。
就是这些菲律宾人是关系是非常紧张的，
嗯，
因为只要就是我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
当地的台湾人主要是些什么？
就是他们就是
居民
，对、
哦，
然后他们就觉得就是他们很不喜欢别人叫那边叫小菲律宾或小马尼拉，因为到就是那边最多菲律宾人的时候是礼拜六礼拜天，
嗯，
然后据说以前非常非常多人的时候是会挤到就是你在就是马路上是可以就是。非常挤的，你会碰到，就是挤到可能会碰到别人身体的。
嗯，
所以有一些台湾人在那个时候就会觉得，他们到假日的时候根本就不敢出门，或者是说就不会想要待在那地方，
嗯、
然后就会有一种感觉是空，就是明明是自己家的，就是附近的空间，可是却被完全占据了。
嗯，我懂，我懂。但是，嗯，菲律宾的 就菲律宾移工费用啦，就是在香港的话，因为它的空间是中环，中环并不是一个居住空间、
uh-huh.
它是一个商用空间吧，可以这样讲嘛，占领中环嘛，所以就是要瘫痪那些就是金融机构啊，所以它是金融区，而且我跟如真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在中环、嗯、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讨论为什么台湾的他们在中山北路、
okay.
对，就是为什么会他们为什么会在中环呢？首先是因为这个地方交通方便，因为中环这个地方是交通枢纽，它有三条地铁线汇集，然后有船去所有离岛的船，七个还是八个码头吧，对，就所有离岛的船，因为香港的离岛就是除了常州南丫岛住的是比较穷的中产，或者是一些穷人，穷的白人就之类的，基本上你会住离岛的话还是会比较富、
嗯、
所以就是离岛的费用数量是不少的，对，然后他们的通勤就是因为通常你从那个离岛搭船到香港岛也就是半小时吧，或者到40分钟，就是这样子，然后它有三条地铁，然后有所有的船，然后有超级超级多的巴士，就香港就是台湾叫公车嘛，超级超级多的巴士，我想想看还有什么交通枢纽，还有电车，就叮叮，就是那种那个叮、
uh-huh.
就是很慢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
只有在香港岛开的那个、uh-huh. 那个超级便宜，那你不管从头坐到尾就只要2.3港元、
uh-huh.
对，但是地铁是很贵的、
okay.
地铁动不动就是20-30港元、uh-huh. 所以就是它交通非常的方便，你不管在哪里工作、uh-huh. 你都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uh-huh.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大量的那个开放空间，就是叫公共空间吧，因为香港是一个很缺乏公共空间的地方，就比如说公园什么之类的，就是让你可以坐在那边、
嗯、
因为香港就是曾经还有一些团体就是发起过那种没凳子坐啊什么类似的运动、
嗯、
就是因为香港就是你在一个商场里走很久然后你很累你想找地方坐是没有的，他、
yeah.
不会设计地方给你坐，你要坐下来你就必须要付钱进入一个什么店然后买一杯饮料什么那个就很贵，对，然后就后来就有一些团体发现说那个 Starbucks 或者哪里它其实占用了一些过道，它那些过道其实它没有给租金，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做的，就是有一些这样的运动、
嗯、
总之就是公共空间这个问题在香港是很严重的，可是中环海滨刚好就有很大的一块公共空间但这也不是因为香港政府好心哦，完全不是哦，只是因为那边是香港政府总部跟立法院、
uh-huh.
跟驻港解放军总部啊什么的那些大楼都在那边，然后他们旁边就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叫天马公园，它就连接香港的就是维港嘛的海岸、
uh-huh.
那一大块的天马公园，然后还跟附近的很多很多的那个大厦之间全部用天桥连接，就是那里是一个非常离地千里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在地面上你要过马路你可能会拐像迷宫一样找不到，所有的路就是要从天上走，
嗯哼哼，
然后天桥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夏天可以遮阴然后冬天可以挡雨，
嗯哼哼，
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铺一个纸板然后就坐在那里，你就可以聊天可以吃东西，
嗯哼哼，
然后公园你也可以坐，然后旁边有大量的商场里面都有干净的厕所就可以用，对啊，然后很关键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环球大厦这个地方、
嗯、
就是当时为什么我会注意到环球大厦这个地方，真的是像你讲的一样，那个地方每到礼拜六礼拜日主要是礼拜日真的是太热闹了超级旺，因为那时候是有一个编辑姐姐就是截屏了，就是她呢住在哪里我可以讲，总之呢她就是常常她回家的路途中她就看到怎么回事啊，那什么地方怎么门口怎么那么多人好热闹哦，而且他们会在门口唱啊卡拉 OK
哦，真的哦，
对，就有点类似那个公款捷运站不是有一间店整天就是在门口唱卡拉 OK 吗对
对，
就是在因为他在卖那些麦克风
对
就是类似那样的，但其实那个店是一个卖电话卡的店，但他就是开放给人唱卡拉 OK 炒热气氛就很好 笑对就是唱卡拉 OK 不要钱的、
哦、
对，只是卖电话卡而已，然后就是很 然后你就像开演唱会一样，就是每个人就排队，然后去唱，然后就唱想唱什么唱什么，有一些唱的乱七八糟，但是很开心。就是那个地方好旺，每个礼拜日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奇怪，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你平常看到都没有，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就说你要不要去做这个地方？所以我才去查的，对。然后我查之前，我就是先找了如真问他，因为他在做中环的，就是空间。就是菲律宾的那个用工们，他们在礼拜日的时候在中环怎么聚会？那他做的主要是街道，
对，
就是因为有一条很那个关键的道叫遮打道吧，应该是，
嗯，
就那条道路，它是每个礼拜日是就是变成行人区，
啊哈，
对，就是没有车子的，
哦，
然后嗯，他就在那一堆大厦中间，对，所以那也是一个重要的。是其实是如真的一个主要田野场域，对，
嗯哼嗯哼，
就是它主要是在怎么讲，它主要是在横向的空间，在包括公园天桥这些在进入它的田野。所以当我问他说这栋叫环球大厦的楼，它是一个纵向的空间嘛，应该说是它田野的地图当中的一个点，我问他的时候他说他很有兴趣，
嗯，
因为呢他总是在礼拜日去田野嘛，然后他田野他就是跟那个菲佣姐妹们一起，然后坐在地上吃饭聊天，或者看他们选美化妆什么的，然后他们总是在那个环球大厦对面的一个 Jollibee， 他们好爱 Jollibee 哦Jollibee 国民炸鸡啊，那个杜特地去访港的时候还去 Jollibee， 然后他们就反正好扯哦菲律宾是叫
精神象征
精神象征，对对对，然后他们总是在 Jollibee 碰面，然后随便吃点什么或者是不吃什么，然后他们就会到 Jollibee 对面的环球大厦，然后每个人都说我要去那里买点东西，我要去那里汇点钱，我要去那里干嘛，然后他们就会在那边迅速的处理一些事物，然后就出来才聚会，或者是到吃饭的时候说我要去环球大厦买点什么吃的，然后他们买了就出来就聚会，
对，嗯，
然后他就说他一直听闻有这么一个地方，但是他还没有进去做田野，所以刚好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做田野，然后我们就很开心的一起去，然后我又在里面找到那个时候是224家店吧，超级多，它只有三层哦，可是它每一间店就非常非常非常小，对，
太厉害了，
就是200多家店，然后它那个商场一楼画那个地图，就是它有那个俯视图，就那个什么那叫什么，反正就是那种图啦，它就是画那个商场里面每一间店的形状结构，就指意那种示意图，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找几号店的话，你要往就是你看那个图就可以找，这样根本就不准。
Uh-huh,
根本就不准，因为那个
里面更多这样，
里面更多，而且里面的店铺一直在换
啊。Uh-huh.
他就是，而且就是那个管理员也说，他们根本搞不清楚里面是谁，就是因为我有问那个管理员。对，后来我是怎么搞清楚的？是因为找到里面的一个地头蛇，就是叫什么收保护费的
啊， 还找得到这种。
对，但是他是人家叫他收保护费的，但他其实是就是怎么讲，他很造、
uh-huh.
他造这个社群、
oh.
然后又因为他自己的身份管理层就是会卖面子给他，管理层会听他讲，然后他又很造菲律宾社群，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他是华人，菲律宾华人、
uh-huh.
就是
okay.
年少移民、
okay.
然后又回来什么之类的、uh-huh. 然后他生意间 就做超大，
嗯，
uh-huh. 他在环球大厦有三间店吧，然后他有然后他是有两个仓库还是什么的，反正他的店都是做超市起家，做超市电话卡，然后还有做爱情小说，对，这些还有自己牌子的椰汁叫 Victory Coco 椰汁，对对，我是从他开始，然后就进入这栋环球大厦去开始，就因为他认识所有的人、
啊、
他认识每一个人
OK OK，
然后就是而且他人又很好，
嗯哼哼，
然后就从他开始去进入这个地方。
这边有想到、嗯、其实台湾有一些地方有，
这个就叫关键报道人，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嗯、
没错、
啊。你继续。
台湾有些地方有点像，但又有点不像。
嗯，
就是在空间上来说，
嗯，
空间的脉络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嗯、菲律宾人之所以会在那边聚集，
嗯，
其实一开始也不是说因为交通方便或是什么，而是因为台湾在早期1950-60年代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在打那个越战，
嗯，
然后所以就是美军有很多人到台北来，
嗯，
然后中山北路那一带刚好是比如说 美国大使馆啊，美军俱乐部啊，他们都在那附近。然后那时候为了要服务就是这些美国人，所以1957年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就盖了我刚刚说那个圣多福教堂。
嗯，
然后
那个教堂很大吗？
那个教堂其实不大，但是它是就是非常早期以英语弥撒为主的一个教堂。那所以其实一开始它并不是专门要给菲律宾人使用的一个教堂。那然后有一个有趣的点是，因为美国人在那边，然后台湾那时候在戒严嘛，
嗯，
然后所以就是有很多从国外进口的东西就慢慢在那个地方出现，
嗯嗯，
所以其实早期如果大家可能对于中山北路叫小菲律宾不熟，可是大家都大如果对台北稍微熟悉一点的人，可能都知道晴光市场。
嗯，
那可是大家可能不太确定的事情是，晴光市场其实在早期70年代的时候是几乎是台北市最大的舶来品的市场。
哦，
对，那通常这种舶来品店，因为你的数量不会很多，所以它的店面都小小的。
嗯，
那所以当美国人都走了以后，这个地方没落了嘛？那第一个就是说，那菲律宾人他们有就是英语弥撒的需求，因为他们有大概80%几。的人都是天主教徒，
嗯，
那所以他们制造这个教堂，然后再加上就是那个时候这些舶来品的商店都没落了，
嗯，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因为它都很小间，所以相较之下它的租金比较便宜，
嗯，这个跟香港一样，
对对对，
嗯，
所以就有很多的非华就是菲律宾华人，他们开始，
嗯，
他们早期可能是因为什么排华运动或是其他就是台湾在鼓励华侨来台湾的政策，
嗯，
来到台湾落地生根，
嗯，
然后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开始定居以后，他们开始给就是做菲律宾人的生意，
嗯，
那早期呢在还没有开放菲律宾人之前，还没有开放菲律宾人合法打工之前，
嗯，
他们可能就是当做一个就是类似 broker 那种中介的角色，算中介嘛，
嗯，
的角色，
嗯，
他就是比如说就是这些人他用观光签或是什么或是依亲的方式，就是慢慢的就是，
嗯，
来这边打黑工，
嗯，
然后到1992年正式开放以后呢，他们就是没有这个功能，可是他们因为在那边开商店，所以，
嗯，
或是开超市餐厅什么，然后他们就做很多这些菲律宾人生意，所以这个地方的那个社群就发展得非常蓬勃。
嗯，
那可是我刚刚听你讲那个环球大厦，我就觉得，
嗯，
那个规模好像还是差蛮多的。
是吗？
因为
你是说环球比较大吗？
就是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其实有一栋大楼，
嗯，
那当然它现在已经有点没落，它就是早期那个就是专门为那个舶来品市场设计的一个大厦，
嗯，
然后可是它现在只剩下1楼跟2楼而已，
嗯，
然后其实1楼它现在如果你进去的话，大部分可能都还是那种早期台湾人开的那种舶来品的那种商店，就是那种卖那种什么，
嗯，
西服啊，真的，
哦，
可是现在就是不太会有人去，
嗯，
然后二楼才是主要菲律宾人的这些店面，但是现在1楼也越来越多人，
嗯，
就是菲律宾人开始进驻，
嗯，
然后我有听说早期在地下1楼其实是有舞厅的。
哦，那很酷耶。
对，可是现在他们就是完全没有在开放地下1楼。但是即便是这样子，他一层楼，像他2楼的店面，我那时候我记得好像也只有60间左右吧，60到66间左右。
哦，但他会比较大间吗？
其实都蛮小的。对啊，都是。
我不知道香港跟台湾对空间的小的概念应该不太一样。应该是，我觉得。
嗯，不知道。
就是，比如说，如果它是一个超市的话，它通常会有多少个货架？
多少个货架？
就比如说丁生，就是那个我的那个关键报道人，
uh-huh.
他在那里面开的超市，我觉得哈，几乎是那里面最大的店之一。
Yeah.
然后他大概可以有10排的超市货架吧。
太大了，
太大了。
我们那个很小。我们那个非常小，那个顶多一间店面顶多4、5平、5、6平吧。
哦，对平也没有什么概念。对，
反正就是当然不是说所有店都在这边，他们其实周围有很多不同的，
嗯，在外面是吧？
在外面的商店，
哦，
那当然比如说有一些在大马路旁边那种就比较贵，那种都是那种大型的连锁超商。
哦，那种不算，那种不算。
可是像那种 EEC，
嗯，
RJ Market， 就是那种菲律宾的那种，
嗯，
商店，那但是就是巷子里面其实有很多比较小的，然 后其实也蛮多，有一些是比如说嫁来台湾的人啊，或者是他们本来在台湾工作，然后后来因为什么原因就留下来，然后继续在那边开店这样，就是他其实是散落在周遭，对，但是最密集的就是我刚说那个金门湾大厦。
其实香港的话，它真的是因为租金你周围也租不起啊，因为只有环球大厦，那个环球大厦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所以我当时写那个稿子就是叫标题叫中环折叠，就是因为你知道前两年有一部科幻小说叫北京折叠得了一个什么奖，然后他就是讲说他其实就是一个阶级啦，一个阶级的概念，他就讲说把北京分成什么三个时区之类的，反正就是有一个阶层的人，他们就住在这个几点到几点的这个时区，然后过了之后就变成穷人，反正之类的，对，就是很切割，很对，然后叫北京折叠，所以当时我们写这篇稿标题的时候，我叫它中环折叠，就是说叫做中环藏着一个菲律宾，就是它是因为那个地方的租金，其实香港的地王那栋楼，就是那栋楼环球大厦本身，它是最贵的。租金最贵的地方，可是它很奇怪哦，它是27层还是24层啊？我忘了，反正呢，反正我要查一下，反正呢，它3层以下是环球商场，它是属于菲律宾的社群，可是3层以上就是高级写字楼。
OK。
然后它的那个楼上那些都是什么高级的律所啊，什么公司啊那种，对，它所以说帝王的部分是指楼上。就是他曾经有一年卖出多少钱之类的，就是中环最贵这样，
哇，
非常贵。可是楼下就很奇怪哦，他们两个他们是完全在同一栋楼里，可是是完全切割的，他们连电梯都不用一个
啊。OK，
就是环球商场是没有直哦有啦，但是没有什么人用，就他是靠那个手扶梯的，就 elevator 不是 lift， 对，他是靠那个东西的。
OK，
可是你要去楼上的话，要到环球大厦的另一侧。然后它有那种触控玻璃门，就是那种高级的那种进去，然后再搭那个直的电梯上去，而且有就是有保安会看你的牌，就是你的那个什么入的那个出入证之类的，对对，它完全是两边人不沟通的。然后楼下就是为什么会那么便宜，其实就是因为当年这也是我的关键报道人讲的，因为他自己在那里面有4-5间店铺那边倒过，他就是有点像你说的那个飞华，然后进驻，然后做菲律宾人生意嘛，就通常第一批好像都是这样进去的，
对，
香港也是，对，第一批进去的那些地主也不是地主，就是房东吧，他们都飞华，对，就是比较通中文世界的市场规则之类的吧，就比较这边比较有人这样，对，然后呢，他就说，当年这个市曾经惨淡到都没有人要进来，然后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环是一个很 high end 的地方，就是很高端，你像环球大厦出去步行大概3分钟就 LV 亚洲最大的旗舰店，然后什么 JP Morgan。就是全部都是很大很豪华的什么 Gucci 的奢侈品店，就是那种你走在路上你就说哇，怎么前面怎么那么闪，对，就是它的玻璃墙，对，就是那种地方，对，
okay.
然后它的店面都是很大的，是奢侈品店嘛，然后就是一个店很大进去，然后大概只有2个柜子，然后才放几个包，就是你懂的奢侈品店嘛，那样才高端啊，对，可是环球大厦它就是3层以下那个商场，它的规划就很失败，他把店面都隔得很小，那很小就是很没面子，就是丁生的小，就很小，那奢侈品店没有办法进去，就连锁店没有办法进去，那你不然你就要把它重新打通，然后还要重新搞那个地契，很麻烦啊什么的，对，所以后来这个市就变得很惨淡，都没有香港人要来买，就是趁这个机会，然后菲律宾的这些非华商人就像他才抓准时机，靠着那个低租金的那个时段就大量买入然后进去，所以才把它变成一个菲律宾的社群，然后他就一直夸自己聪明嘛，就是讲说哎，我们就是会看这个什么机会之类的，对。但后来其实我有访问香港的泰国社群，他们也是这样讲的。泰国的社群在九龙城嘛，九龙城也是这样啊，九龙城在那个启德机场拆了
对。
然后因为本来启德机场在九龙城的时候，九龙城是整个一个超旺的贸易中心，
对对对对对，
就是人来人往这样子，然后它又交通发达。可是启德机场搬走之后呢，加上那个时候临近1997，就香港移民潮大量的逃走了，就移民去加拿大、美国、英国之类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就空出来了，租金急降，然后那些本来超旺的地方就变得很冷清。这时候泰国人就说，好，我们就趁的士就是入手，然后就很多的泰国人就在那个时候接手了这些香港人不要的店面。
对，
所以现在就变成一个泰国社群。
对对对，
就是其实他们逻辑都是一样的，他们都会夸自己聪明。对，就是说你看我们当年就是不嫌弃这个，所以我们现在搞这么旺，他都是这样跟我讲。
了解。
我们是不是讲的有点远啊？
不会啊，
不
会、啊、
不会、啊、
我们一直都就是
在
那个移工的那个
对，我们在移工，我们在移工。对，然后还有刚刚你讲的就是说有一些为什么我会讲到环球大厦的这个结构，是因为它这个生态一旦这样形成之后，就没有办法像你讲台湾那个社群一样，它还有能力在负担周边的租金。因为环球大厦周边都是那些高档的大楼，真的租不起。
okay, okay.
真的租不起啊。这个是就是怎么讲，多少年一遇的机会居然在这个地方出了一个租金便宜的一个漏洞就进去了。可是过了那个时间就没有了，就那一区真的没有了。音乐有点停止。
好，你要从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只是那首歌的后面有点长。对对对，然后对啊，所以我就想说为什么他会好像你那个你讲的台湾的部分，它是可以有周边聚落，
可是其实周边聚落都还是没有这么多，因为那个地段其实也是蛮贵的地段。
是啊，
对，就是你如果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那个捷运中山站，
有
那边就是看就是什么百货公司、文青那一种嘛、然后你沿着中山北路这样往就是往那个花博园区那边走过去、就是一路一段、二段、三段这样走的话。其实你乍看之下你不会觉得那个是一个会有菲律宾人去的地方，因为它就是那边还有很多婚纱店啊，很多银行啊什么的，
高级。
然后但是因为它的后面的巷子里面它其实会有一些比较小的空间是可以租借的，所以它就是慢慢它是有点就是镶嵌在就是这些高级的，也不能说高级，就是镶嵌在这个市区里面。所以我觉得蛮好玩的事情是说，因为就除了那个很集中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这些很分散的这些空间，其实很多台湾人即便是在那附近，他可能也完全不知道那个地方是有很多菲律宾人会去的地方。对啊，特别是我就是最近从去年开始在那个地方带导览，就是介绍菲律宾社区。然后有一些人看到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会主动来跟我们说，他在那边附近住那么久，他从来都不知道原来那个地方有这么多菲律宾人。我就觉得哇，这超有趣的，因为你明明都是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其实就是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面，就是你刚刚有讲过类似的东西，就是说其实台湾人就是本地人跟就是这些移工的就是
居住空间其实很近，
可是是区隔开来的，而且是互相没有接触。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即便他们在这个土地上他们发展出很多很有就是很有趣的东西，可是台湾人其实是非常陌生，非常不知道这就是这样的东西。那这个就很好玩，就是我刚开始接触菲律宾移工的时候啊，他们就会也会问我说，哎，假日要不要去来跟我们什么什么活动之类的。可是他们每一次跟我讲的地点我在 Google 地图上都查不到。
是吗？
就是他们会讲一些我不知道你在说哪里的地方。
哦，
然后
比如说
我现在突然一时间我想不起来。就是比如说他们，我想一下，
他们会是就类似香港的话，他们通常在哪里碰面你知道吗？除了 Jollibee 他们在一个叫 Black Man 的地方碰面，就很奇怪，什么是 Black Man？ 根本就没有 Google Map 没有 Black Man。 后来我才知道 Black Man 是指那个中环的皇后巷广场那边有一个雕像，有点类似蒋公，就是类似，但他不是，他是一个英国的什么爵士啊，我忘了。但是因为菲律宾人也不 care 那是谁，
yeah, yeah, yeah.
他是一个黑色的男人呐、
啊，
所以就是 black man 啊，
uh-huh.
所以大家就说我们就在 black man 碰面，
oh.
是类似这样的地方吗？
我记得有第一次他们这样问我的时候，就说：“哎、欸，那我们这个周末我们去 Expo 集合。”
Expo，
然后想说 Expo 是哪里、嗯？完全不知道。然后就问他，就说就是 Expo 啊。然后想非常久，然后后来我还跟他说，那我坐，比如说坐公车或坐捷运到哪里，就是比较可以。嗯、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花博园区。
哦，好吧，他们的叫法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对对。
Expo，
然后、哦、然后我后来就觉得他们有一些空间很有趣，比如说、嗯、他们会跟我说他们要去合体，可是合体这么长。就是他那个基隆河沿岸这么长，到底是什么河堤、
嗯？
后来才知道哦，他们都会就是我认识的那群朋友，他们都会去那个明伦高中后面的河堤打篮球。
哦，
可是那跟我们就是一般人，你说河堤根本就不会想到是在那个地方。
对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非常有趣，就是你光是从大家对于地图对于空间的想象，你就可以知道。就是原来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在看待，就是同样这座城市。
对，对，对其实，哎，我想起我那篇稿的一句话，等一下，给我一点时间。对，我这是那篇稿的第一句，就是说，对吧、啊？在香港这国际金融中心的心脏中环，有一个并不存在的空间，只在每星期的最后一天属于菲佣。破折号。并非真的不存在，而是往往被视而不见。
没错，
哦，就是这个感觉，对不对？
没错，没错，
就是这个感觉。
对啊，我觉得甚至不只是空间，而是包含他们的活动，
嗯，
其实也都不会被看见。
对，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嗯，
就是像那个叫我做这题目的编辑，只知道他们在唱歌而已。
嗯哼，嗯哼。
对，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在那边唱歌。
那你实际上，去接触以后，你觉得他们在干嘛？
他们的生活超级丰富的，就是如果是讲如真的田野领域的话，就是外面哈、啊，
yeah.
那个那些街道啊、天桥啊、公园啊，基本上他们就是坐在那边，吃东西，然后聊天，然后跳舞，他们会练舞、跳舞、uh-huh. 唱歌，然后走猫步，
uh-huh.
就在。你觉得超级酷，在马路中间走 catwalk 是不是超酷？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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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们都会打扮的超级美。然后如真有告诉我说，他们是在哪里化妆，就是或者换衣服。然后他们其实有找到，就是其实不是每一间大厦它的厕所都那么友好，
对
你开放。
对 对,
对。因为你真的涌进来很大一批人呢。对，然后那个大厦的安保，他也会觉得会不会影响我们这大厦的形象啊？好像，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高端奢侈品大厦之类的，就觉得不太那个。所以他们有找到某一栋比较友好的大厦，在某一个位置有一个厕所，很大，对，然后人不多，不需要排队。因为环球大厦也有女厕所啊，可是整天都在排队啊。而且环球大厦并不是一个，就是环球商场的三层，并不是一个有很。收很贵管理费的地方，
uh-huh,
所以就清洁也不是很那个。
Uh-huh. 对，
就像我去那边，我真的不会在那里上厕所，我就是去他们会去换衣服的那个厕所上厕所。
Uh-huh.
对，然后他们在那边就是 dress up， 然后化妆啊什么的。对，这他们在外面的活动，然后他们在环球大厦里面真的就是消费活动，因为环球大厦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拥挤的地方，就是我后来有形容说这个感觉是。我觉得是一种身体经验、
yeah.
就是你在里面就是不停的被撞，然后就是就不停的被撞，然后你在里面就是不停的，你是不可能直直的走路的，你一定是一直侧着身在那边不停的穿过人群。
对对 对, 对，
然后所有人都在移动，对，只有一些人是不移动的，因为他那个三层他是这样的，中间有个天井，
对，
然后地下那层是那边唯一一间连锁的外面的店 Deli Friends， 就是一个西餐简餐。
好好好好好，
对对，然后所以你站在任何一层的那个天井的那个栏杆往下看，就看到 Deli Friends 的人在吃饭。对，哎，我们已经来到最后一首 rap 了，怎么办？我们聊太久哎。
对
啊，我重新开始了，我重新开始，从第二首重新开始啊。好，我刚讲到叫什么？对，就是那些人是不动的，趴在栏杆上的人是不动的。趴在栏杆上的人在干嘛？趴在栏杆上讲电话，然后或者是按手机在跟谁讲话，或者是等人。
对，
只有那些人是不动的，其他人全部在移动啊。然后你会不停的听到 excuse excuse， 他们没有 me， 就是他们就 excuse excuse， 然后你就是一直会被这样子就擦擦擦，那个身体经验非常拥挤，可是拥挤而快乐，
yeah.
非常快乐的，因为他们不停的遇到朋友，
对，
就是不停的，你会看到那个远处有这个人，就跟着嗨，是你之类的，就是他们，对啊，就是那种拥挤而快乐的身体经验，而且就是香水味
啊、
那个气味也是非常，反正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你一进去你就感觉它不是，它真的不是香港，一进去你就觉得它，对。而且大量的是女性，因为好像九成的菲律宾佣工，就菲佣在香港都是女性。
哦，了解了解。
然后你就会觉得，真是有，就是我访问的那个菲佣，就是沦落人有用他的故事，一部分的故事跟他的那个他拍摄的一些照片嘛。
对。
那他就是爱好摄影，然后他雇主任好给他买了一部相机，就是完全跟那剧情一样。然后爱好摄影得了一些奖。对，但是他还没有离开，就他还是在继续，因为他还没有得太厉害的奖
啊。
对，他还在那个阶段。然后因为那部电影的导演陈小娟嘛，他不是一个成名的导演，所以他其实有找陈果来帮忙监制。陈果就是拍那个香港三部曲，什么《榴莲飘飘》《香港制造》对，所以那个时候在我采访那个菲佣李安，他叫李安的期间，他就有跟我讲说，有一个很厉害的导演叫陈果 Fruit Chen， 他跟我说 Fruit Chen 来，陈果的英文名字叫 Fruit Chen， Fruit Chen 来找我，然后谈一个什么剧本，就来访问我啊什么的，然后还想要用我的照片。他那时候跟我讲是2017年，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会有一个是这样的电影
啊。
然后我看《沦落人》就看到之后，我觉得太像了，我就特地看完字幕，发现那个特别明显，就 Special Thanks 有他的名字。然后我回来在 Facebook 上 po， 我说我看到这电影就想起你之类的，然后他就在下面留言说，对，他们有用我的照片。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很多思考的人，他有一点像，我觉得他的思考比电影女主角还有丰富。
对，
他对自己的人生啊，对，作为就是这种职业选择，在香港的生活状态都有很多的思考。他就说，只有在这个地方，我们被当成一个人。
对，
就是也不是说在雇主家里就是被当成非人，而是说有一点像劳动机器，就像我们刚开始讲的。
对，
就他可能是去就无性的，他可能是没有自己生活的，他是没有梦想的，就是之类的。他说他在环球大他被当成一个人，是一个消费者
啊。
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行为是消费者，你被当成一个客，
okay.
然后你就会被那样的对待
对。
然后他说这种感觉是在香港其他地方都几乎没有。所以他很喜欢那个环球大厦那个地方，他觉得在那里可以看到很多快乐的脸，就是你会觉得像在菲律宾的阿劳，对不对？就是在菲律宾的每一天的日常，你是以一个日常的消费者，一个日常的出来逛街的女孩的身份在生活，人家看待你的方式也是这样子，而不会觉得你是一个奔奔就彬彬，就是那部电影里有讲嘛，就一个歧视性的称呼，类似玛利亚吧。
对，
就类似韩国语的玛利亚，对，就是类似这种，对，会叫奔妹，就是冰妹，就是类似这样的称呼吧。就我觉得他这个说法非常的，就触动我，在那边的像一个人。然后他说，是在那边呢，可以感觉到真正的生活。就是真正的生活是什么呢？我也觉得蛮难解释的。但你只是如果你客观的来看，他们在那边有哪些店是活得下去的？
对。
汇款的店就是有菲律宾三大银行，
对，
有一间好像有两间是国有银行，叫什么我忘了
，BPO 吗？我现在也忘了 ，BOD 还是什么？
对，有一个三个字母，还有一个四个字母。
对，
对，就是然后也有私人的早换店。对，然后这是第一类可以活下去，第二类就是卖吃的，卖菲律宾的食品。它是那种煮好的，就餐厅来类似
自助餐类那种吗？
对，但它很多是外带，因为空间很小。
对，
那边真的有很好吃的菲律宾烤肉
啊！
我现在
很怀念吗？可以再到台北的、那個。
然后那个彩色的果冻叫什么？
彩色的果冻
就是他们那个彩色的那个像糖果一样的果冻，紫色、黄色、红色。
是果冻还是米糕？甜米糕？
哦，这就是米糕
、
那个叫什么？
嘎嘎宁
、然后他那个一袋一袋的卖那个、
yeah.
然后还有那个五颜六色的饮料、
uh-huh.
我不知道是什么了对，但是味道都不错对，就是那些东西就卖这些的。然后还有类就是卖那个 超市的，就是生活用品。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有趣的是，洗发水啊，
对，
沐浴液啊，
对，
然后还有一些生活的，比如说什么，就是反正你洗全身的东西了，牙刷、牙膏之类的，
对，
他们都要在那边买，
没错。
然后都是菲律宾的牌子，
对对，即便是国际牌子也是嘛。
对，他们都要用菲律宾产的，就上面写的是菲律宾文。
你知道因为它味道
不一样吗？我不知道哎，比较甜吗？
国际牌子比较香，
比较香哦，
对，味道比较重一点。
天哪，
我不知道，是这样哦，我不知道香港怎样，但台湾是。
天哪，我觉得应该是同样的几个牌子吧。
你可以下次去试试看，他们是跟我说比较香，我没有用过啦。
真的哦，比较香哦。
对对对对对。
哇，嗯，因为我有跟他们讨论过这问题，就是雇主没给你买嘛，或者说，嗯，因为香港的那个大部分是家佣嘛，就居住在家里的，就是在家里的话是跟雇主共同生活，那通常会给他准备吧，
嗯，
可是他们就是不要用啊，
嗯，
他们一定要用自己买的，
对，
要用那个牌子，
没错，
对，还有一个很，就是我觉得很怎么讲，很女性的观察吧，就超级多菲律宾产的卫生棉，
嗯，
他们连卫生棉都要用菲律宾产的耶，
了解了解，
就是不要用香港的，但是我看价钱并没有比较便宜，
对对，
就是而且不是刚来的他们才那样哦，他们来这边，他们在香港生活很久之后，他们也还是要用那些牌子
啊，
这是一种哇，我觉得对物的这事情其实我蛮能理解的，就是我自己
你会想要在那边找跟香港比较有关的商品消费，
像我前段时间感冒，就是我第一次跟第二次 podcast 之间隔了很久，就是因为我感冒。
Yeah, 对。
然后我就要去买那个维 C 泡腾片，
uh-huh.
我还写了一首诗嘞，
uh-huh.
就是我想要买维 C 泡腾片，可是我就是想要买我在香港喝的那一种。可是你知道，同样的牌子在香港跟台湾翻译不一样，
uh-huh.
而且它也不是香港产的啊。Uh-huh. 说实话，它是不知道什么哪国产的，美国吧？
了解了解。但你就是觉得，
我就是想要找那个味道那个样子的，它并没有效果比较好啊。Uh-huh.
对
对，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啊，
那包括我就是更早的时候，像我在北京念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从东南沿海，就中国的东南沿海，
对，
去一个干燥的北方城市，就很遥远去念书，然后我觉得那边食物怎么样都不合我的口味啊，那气候也不合我的口味啊，所以我也是带超级多我们那边的药，
对，
就药物，
啊哈，嗯哼，
比较有安全感吧，
啊，
嗯，
觉得比较有效，
也好像也不是，就是你会比较知道我怎么了，我该吃什么
啊，了解了解，
就是对那边的药很排斥哎，欸，
呀，yeah, 呀，yeah.。
对啊，我觉得我可以理解这种感觉。
其实你刚刚讲那个，就是作为一个消费者，
嗯，
他活得才像一个人。
嗯嗯，
这个蛮触动我的。然后我刚刚就开始在回想，就是我开始接触台湾的菲律宾移工的社群。
嗯，
就是当然，我觉得消费的那个场景其实是很相似的，就是说，就是它一样会有超市啊，然后一样会有一些什么理发店啊，然后就是卖衣服的啊，
嗯，
卖自助餐的啊，各式各样你会想到的一些商店都有。然后，
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我忘记讲，就是寄东西的店，就 boxing
啊，呀呀呀呀呀，
就海运的超多，整层都是。
那个一定有，对。但是我刚刚还有想到一个，就是有一个蛮有趣的东西是。我自己在台湾的就是菲律宾社群比较常接触到一些兴趣团体，
嗯，
那可能有一些是听过，有一些是接触到，
嗯，
然后像我自己有听过一个就是写诗的社团，
哇，
然后这个是一个
用 Tagalog 吗？
对对对，有人用英文用 Tagalog， 可是现在好像主要都还是用 Tagalog 为主。
哇，
然后我觉得那蛮有趣的是，因为它是台湾就是移工几乎是非常早期就成立的文学性社团，
嗯，
然后这里面的成员好像有就是六七百个吧，然后可是不是每一个人他们在菲律宾的时候都写诗，
嗯，
他们有一些人是到台湾以后，
嗯，
然后他们才就是听别人讲这件事，然后觉得很有趣。那因为就是他们放假的时间很少嘛，
嗯，
所以他们的那个进行形式是这样，比如说他们一个月可能有一个题目，
嗯，
然后呢就是他们就可以花一个月的时间想跟写，然后他们会在每一个月的第三个弥撒日，
嗯，
到那个圣多福教堂旁边的公园，
嗯，
然后开一个聚会，然后有办法来的人呢，大家就会在那个当场
朗诵他的诗。
哇，好浪漫哦。
对，然后就是这些人他们就会觉得说、
啊、他们唱歌吗？
其实也会、嗯、然后就他们有蛮有趣的活动、嗯、当然不只是读诗、嗯、那是说我之前有跟一个就是菲律宾诗人在这附近就是在那个中山北路那附近办了一个诗的工作坊、
嗯、
然后就是就来参加的人他们就来分享，就是说他们可能以前不是写诗的人，他们也不是文学训练出来的人、
嗯、
可是他们觉得因为诗的语言是相对来说很精炼很短小的、
嗯、
所以他们可以即便他们的生活很无聊，可是他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把他们自己生活的东西用诗的形式描写出来、
嗯、
让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在做很无聊的事。所以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读过一首诗、
嗯、
他就是在讲他就是把衣服放进洗衣机以后、
嗯、
然后因为他会有一个透明的就是
圆圆的
那个空间可以、
嗯、
玻璃可以让你看到里面在怎么洗衣服嘛、
嗯嗯、
他就看着那个衣服一直转跟那个泡泡在、嗯、移动的那个感觉，然后把它写成一首诗，他在他生活里的诗、
嗯、
他就觉得这件事不会很无聊。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我就觉得
那个
感觉，那个感觉对我来说是很、我听到以后我是非常兴奋，就觉得说、
嗯、
哦，原来他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开始去发展出一个在这里面很不一样的兴趣。
嗯，
对。那或者是说我觉得我还要提一个，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类似的例子，但是。
嗯，
除了消费者之外、
嗯、
我有一次去那个金万万，然后它因为里面有很多理发店，
嗯，
然后有一次我就走进去，然后就是有点半开玩笑说我可以去里面剪头发啊什么的之类的、
嗯、
然后他们当然就说啊不要啊，很白，就是觉得就是你这个男生，然后你是台湾人，你为什么来这边剪头发什么什么、
哦、
因为那边都是店里面都是女生，但是有点玩闹性质的、
哦、
然后后来就是跟就是那个店主人聊天以后，我就突然发现那个店就是店里面的墙壁上有贴一张海报，
嗯，
它就是告诉你，就是说如果你就是假日你想要来免费学怎么做头发的话，我们这边可以教你、
嗯、好好，
你可以从头开始学、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点就是说这些消费的空间、
嗯、
它其实不是让这些人只是成为消费者而已，
嗯，
它同时它可以在这个地方重新去学一些新的技能，
嗯，
可以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嗯，
所以比如说有一些在台湾才重新学做洗头发，然后就是染头发剪头发的人，他们后来就变成是有一些人变成是选美比赛的时候帮忙人家弄发型的人、
哦、
或者是说有一些人他们是到台湾才加入比如说摄影的社团、
嗯、
开始学拍照，然后他们在这个地方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作品之后，我有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是回到菲律宾就开始去接案子。
哇，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本来一开始在讲这些消费空间的时候，把他们想就是应该是说看到他们消费者的那一面，
嗯，
可是其实他们的就是面向其实是更多元的、
嗯、
就是除了他们在雇主家的工作，在工厂里的工作，然后假日的这个消费者，其实他们有更多的动力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假日里面去学很多他们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事情、
嗯、
然后从这个为基础去发展出一些更不一样的自己。
嗯，对对对对对对
对、
嗯、你刚刚讲到这些兴趣社团，其实就是我之前访问一个那个香港的那个，他叫 Amon， 就是一个、
uh-huh.
欸、他其实也是菲佣，他是少数男性菲佣、
yeah.
然后他是香港好几个移工团体的领袖吧，他就告诉我说香港其实有200多个这样的移工团体，当中多少是兴趣团体、
嗯、
多少是就是权益团体我是不知道了，
对对对，
但他自己曾经组过的一个叫 Lika 的一个、
嗯、
一个小就是小一个小组吧，
对，
他们就有饶舌、绘画、
啊、
唱歌，我不知道有没有写诗这种事、欸，
哎、
啊，我不知道啊，写，反正就是有很多这种事情吧。然后我访问那个菲佣李安，他是自己到台湾之后，就到香港之后学习拍照嘛。那其实他学习的那个地方就叫 Lensational， 就是一个兴趣团体、
啊哈哈，
对，就是不只是教菲佣，好像也有其他国家的移工吧。
啊、
好像是免费的课程吧，
了解了解，
而且李安其实后期有开始带一些课程，
嗯哼，
就是他我记得他有带导览、
哦、
也不是导览，就是那种嗯外拍田野嘛，就类似那种采风
啊哈哈，去取景
取景队
外拍 model
对
那种，
对对对，就他们其实不只想要认识他们雇主的生活区域跟中环而已。
对，
比如说我记得李安带他们去拍过深水埗，
啊，
对，就是一群人去深水埗，然后就拍一个主题，就是或者就是拍你看到的香港这样子。
对对 对,
对，就是其实他是想要了解这个地方的，而且他是有创造力的。
对对
对,
对
啊。
台湾也很多这种哎、欸，你
知道，对不对？对不对？
你在网络上，在 YouTube 上可以找到很多移工，他们有就是或许是正式或不正式，就是会有那种小型的工作音乐室，就是音乐工作室、
嗯，
然后他们就会拍 MV， 然后会录歌曲，
拍 MV 有好高级哦。
对对对，然后就是，然后你去看他们拍什么景，去哪里拍，然后你都会觉得好像有点陌生又有点熟悉，然后、
嗯、
然后他们会到各地就是台湾各地去做这件事，然后就是不会只留在那个就是中山北路这个地方，所以你就觉得、
嗯、
哇，就是我从他们的眼睛里面看到很不一样的台湾、
嗯、
然后就是重新认识了很多，不管是台湾或者是菲律宾都是，就觉得他们 就像你说的，其实非常有创造力、
嗯、
然后他们甚至就是像你刚刚讲那个音乐创作 rap 什么的、啊
嗯、
他们现在其实就是规模越来越大以后、
嗯、
他们
可以到 rap、嗯、
他们甚至会就是去连接到菲律宾本地，然后会去邀请就是在菲律宾有名的一些人，然后来跟他们做交流来互动，所以你就觉得那个就是虽然台湾人可能都一点都不知情，可是其实这个菲律宾的跨国连结是正在发生，而且是长在我们的土地上的、
嗯嗯、哇，我觉得我们这哇外交部会不会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啊天哪、哦、感觉变得好那个台菲交流哦、
啊啊、没错没错、
啊、
像这个歌就是、
嗯、
因为好像六月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在台湾的一个 rap battle 的比赛嘛、
嗯、
然后他们就是请这个歌手叫做Gio Ong 这个人、
嗯、
然后他是一个在菲律宾地下就是玩那种 underground 的那种音乐、
嗯、
那种 rap rapper、
嗯、
然后他走红了以后，然后他们就邀请他来这边就是主持跟表演那个 rap 的比赛、
嗯、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六月会来，
对对对，六月会来，
哇，
对啊。
那他现在在台湾的这些就 rapper 他们有商业化吗？
我觉得台湾好像就是这一个部分还是比较还在萌芽的期间、
嗯嗯嗯、
我有听说好像中东就是他们在做类似的东西，不管是拍 MV 或是音乐制作什么的，是已经越来越专业了，然后甚至有一些人他们是先在移工的社群先红起来，然后再红回菲律宾去、
嗯、哇，
对，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台湾因为刚好这几年对于移工相对来说是比较多资源跟比较友善一点，
嗯，
所以这些东西开始慢慢发展以后，或许未来它就会有更多更专业的甚至更商业化的一些、
嗯、
发展也说不定，
嗯，
对啊，
香港的情况好像没有这么好哎、欸。
真的吗？
我刚刚就一直想问你，就是你说如果他们是在工厂工作、
yeah.
或者是做别的工作，就不像是香港的基本上他们都在雇主家里，
对，
那他们的休息时间会比较弹性吗？
其实反而工厂是最稳定的，
稳定
工厂放假是最稳定、
嗯、就是说他们是不住在工厂的，
他们住在工厂，可是他们
住在工厂宿舍，
每一天休每一个礼拜休假的时间是固定的，
几天
可能一天吧，
哦，那就是一样的。
对，可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家庭看护或家庭帮佣，其实休假就没有这么固定。
嗯、
而且我记得好像就是根据统计，应该有大概超过七成的人其实是没有就是每个礼拜固定休假的。
嗯，
所以像我们之前我刚刚讲到那个诗的那个工作坊的例子啊，
嗯，
有一个来参加的人，然后那时候我们请他自我介绍，
嗯，
他就说他其实三个礼拜才放一次假，而且就是放这一天，然后他是在新竹工作，然后就说哇，如果你三个礼拜只放一天，你为什么要愿意花一个下午来就是来讨论怎么写诗，
嗯，
他就说对他来说就是买东西当然那个是很快就可以结束的，可是如果他能够去多学一些什么，那或许他在 回去就是待在家里的三个礼拜，他就可以有很多别的事情可以做。
嗯，
所以他会宁愿再多花一个下午，就是花这一个下午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来学他不知道的东西。嗯，
我想问，如果这么久才休假一次的话，有没有法律问题啊？
哦，这一点我不是法律专家，我还真不知道。嗯，可是因为应该是说他如果不休假的话都是会有加班费的，如果没有加班费，当然就是犯法的。
但是如果他不要领加班费，他就是想要休假的话，他有没有办法休到呢？
我觉得那就要看
雇主个人呢，还是什么呢？
Yeah, 或者是仲介怎么跟他们谈。我觉得台湾可能状况没那么好，所以大部分人其实是没休假的。
嗯，
但是因为详情怎么样， 我不是专门在做这个，我不太知道。
香港的情况也是很不好。
嗯哼哼哼，
虐待的状况也是不少。
嗯哼哼哼，
确实，理论上讲，他们是每个礼拜日有法定的假期，可是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放到。
Yeah.
对。哇，而且你说从新竹过来是要多久啊？
也还好啦，一两个小时。
嗯，
我有碰过那种来参加，我去桃园参加活动。就是移工的活动，然后他们是一大早从屏东上来的。
哇，那要多久？
对，然后想说他们放假只有一天，然后他结束了还要再赶回去屏东，就觉得
哇，
他好像就是搭最早的一班火车出发吧。
这个也比较贵耶。
对对对对对，所以
哇，所以其实台湾比起香港来讲，它还有一个台北中心的一个问题耶。
现在有比较好一点了，就是说，就是越来越多不同的地方都有移工友善的空间。
嗯，
所以有一些活动可能办在中立、办在竹北、办在台中、高雄，
嗯，
哪里，
嗯，
就是我觉得可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嗯，
但是会长得怎样其实我也不确定，但是我觉得，
嗯，
我乐见其成啦。我是觉得说，
嗯，
其实如果大家有很多很不一样的空间可以去的话，那对于研究者来说，当然你挑战很大，你要去找到这些人是不容易。可是你也可以想象，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可能会长成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嗯，真的有可能哎。
对啊，
在都市，在都会，
对，
跟在南部，
对对 对, 對, 對。像我有听说，嗯，但这不是菲律宾。
嗯，
我们会不会讲太久啊？
我不知道我们讲了多久啊，但是我们讲完这个就 ending 吧。
好
好
好，我讲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好玩，我那天才听人家讲的例子。
嗯，
就是我那个朋友，他是在做比较跟印尼移工比较熟。
嗯，
然后他就说东港那个地方又有很多印尼移工。
东港在哪里？
东港在屏东。
哦，
然后这些移工就是他是一个汉人的传统的渔村。
嗯，
然后可是在渔港的那个地方，然后就是晚上的时候，就大家都回家了，所以就是港区是没有人的。
Oh.
所以这些渔工他就可以在这里面，就是在这个很大的空间里面，每一天都可以去发展出自己很酷的东西。比如说他们可能在那边打羽毛球，在那边就是弹吉他，然后在那边玩，
嗯，
然后甚至是他们前阵子还有就是一起去借的器材，然后在那边放电影。
哇！
然后就是你会觉得那个空间，就是白天的时候是，就是一个渔村，一个渔港，
嗯，
可是到晚上的时候变成是一个他们能够恣意发挥，或者是去发展自己想要长成的样子的一个空间。
嗯，
这就有点像是回到你刚刚那个标题里面那个折叠的那个概念。
嗯，
欸，这个好像拿来当结论蛮适合的。
哦，对啊，对啊，对啊。我们要不要最后再来听一下这首 rap 的歌啊？好啊，刚刚大家应该没听清楚啦。啊，好，这首歌是你说很红对不对？
这首歌蛮红的，这个歌是去年年底十二月的时候出来的歌，这个歌叫做
Barogiana。
哎，不对不对，它是 Barogiana，Barogiana，Barogiana
什么意思，啊、
？Barogiana 其实是一个，它是客人的意思，消费者的意思。
哦，
然后 天哪，我们今天选的歌都非常刚好。可是他要讲的东西，其实是他要批判，就是说在我们在用那个社群媒体，比如说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然后我们都会有很多就是想要造假，比如说我们会想要去修图啊，
就想
要红是吗？对对对，然后你想要你有一些目的，然后你想要去吸引的好像都是你的客人，然后你就会一直去想说我要怎么样可以去吸引到我的客人，可是当你的这些客人去批评你或者是去羞辱你的时候，你就会生气，那这个到底是谁的问题？然后他希望透过这个东西去让大家去反省这件事情。
哎，可是他自己不是靠这红起来的吗？
他自己是靠音乐红起来的
啊。哦，对对，他是有靠才华，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Okay, 所以是就是 target audience 的意思吗？
嗯，
是 target audience 的意思。
对，有点像，有点像。
我其实最后还想问你 Tagalog 跟，因为我在学达悟语啊，
uh-huh.
因为我研究兰语嘛，
yeah.
我一直听说它跟菲律宾语很像，
uh-huh.
但到底是怎样像？
应该说有，我其实，因为这个 Tagalog 我真的是不是特别好，所以，
以你好怎么讲？
嗯，
你好，或打招呼 ，hello 什么的，怎么讲？
公司大
哦，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比较菲律宾语，可是我觉得有一个词很有趣，我在北部山区的时候，他们有讲到一个恶灵的概念。
哦，他们有恶灵哦。
你知道他们恶灵跟那叫阿尼朵？
哇，一样哎。
对，跟达悟是一模一样的。
对啊，对啊。
所以、
啊、
其实我觉得语言学家可能他们确实有做蛮多像这样的比较，我相信他们是有很多连接的。
哇，那谢谢，怎么讲？
谢谢是萨拉玛。
哦，又完全不一样，好吧？它可能只是一些传统的、传统的意象。
其实塔加洛有很多是被西班牙化、西班牙语影响、
哦，
像 Gusta 就是很西班牙语的讲法、
哦，
对啊，对。
眼睛怎么讲
？Mata
一样，我就跟你讲这些比较传统的。对啊，恶灵啊，眼睛啊，天空呢？
天空是拉印。
哦，不太一样。
Yeah,
yeah. 啊，但是手呢？
手是，欸，我突然忘记了。
礼骂。
礼骂是五，对对对。
哦，那就是五就是手嘛。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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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一样是手掌啊。
Yeah, yeah. 对
对对，就是这些比较传统的还是一样。
没错没错。
哦，有趣有趣，好。好，我们把这首歌听完吧啊。但我其实不是很能接受他的。
表示你不太喜欢听 rap。
我还是会听一点吧，林浩那个 rap 就很好听，讲出来。
你有录进去？
没有，我们现在很小声。
OK。
他的声音就是有一点太扁，对我来讲。
啊，了解。
跟语言有关系吗？他们发音发声的方式。好，我们先听完了，好，那就拜拜啦。